好，这里是思文的播客思文败类，我是思文。
我是圆圆。
本期节目由商务时尚品牌 Lily 赞助播出。今天非常开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播出的那一天正好是我们思文败类上线一周年之际，然后今天呢就是特大喜讯，就是我们终于接了这种时尚品牌的广告，非常开心。而且我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因为我以前花过很多钱买 Lily。
哦，真的吗？
对，你接到这种你花过很多钱的品牌投的广告，你会觉得全都赚回来了。
就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其实灵感是来自于之前有一期跟竹子的聊天，里面我有说到我有一个老板非常喜欢吹嘘自己，就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然后说自己特别厉害特别营销，然后我就说不喜欢。竹子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以前也会觉得内容做好了这种包装营销的东西自己就不需要，但是后来发现你合理的推广自己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我当时听完那个时候回去确实反省了一下，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差不多也快一年了嘛，我们确实跟刚开始一年前做东西不太一样了，我们确实可以聊聊如何的把自己更好的介绍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羞于给自己打广告了。
是，以我们这样的内涵，如果包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恋，就像那个你不愿意去努力做事情一样，就老是跟自己说哼，以我这样的天赋，我但凡付出一点努力还有他什么事儿？
我觉得是多动机的，有这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就会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吹嘘自己，因为你会心虚嘛，就别人问你干嘛了，我说哦哇我很厉害，然后别人说啊真的吗，然后别人一挑眉一问你就啊也没那么厉害了，就是会有一种心虚感。但我觉得这种心虚感可能也不一定是真的你不好，而是你的认知是觉得好的是更好的。
就好像如果你没有超过爱因斯坦，你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科学家。
哦，对对对
对。但是有很多科学家其实就是默默无闻的在高校里面在研究所里面就是上班，但他就是科学家对吧。
是，就因为我们小时候在课本里面学到的人他都是最顶级的，然后你以为只要你去工作你要做到这种程度才算可以。
而且我觉得小时候会有一个幻觉，你就觉得这些最顶级的人很容易当啊。我觉得就是爱因斯坦有什么呀，我将来学一学我不一定比他差，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家说什么考什么清华北大，我觉得清华北大这有什么难考的。我真的这样，我觉得小时候就是在你没有经过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容易，
因为你看的电视全部都超级英雄说啊，人还不会天上飞吗。
对对对。但是你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如果你没有当上超级英雄的这种人那你就是不行。
对，所以你长大了之后这种东西就完全破碎了嘛，你会发现你既不会飞也没当爱因斯坦，你甚至连
最多当个优秀班干部。还有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得过很多奖状，就是什么优秀干部啊，什么三好学生啊，我其实每年都是三好学生，但是呢那个奖状拿回来之后我就放到我妈的一个公文包里面，我就觉得拿出来很丢脸。我觉得丢脸的不是我得三好学生，而是丢脸的是我在用力的展示我得三好学生这种行为
啊。所以你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东西都不会发朋友圈的人？
从来不发。
我也是。
对，
但是我仔细去想了一下这个行为，当然也是各种情感复杂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人姿态要好看要体面，就是我不能把我做的东西然后天天发这个，哎我今天做的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很聒噪，很姿态不太好看，
对，
一定要让别人发现才行。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做的东西跟传播相关嘛，就是如果一个东西需要我来传播它，那它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应该去往它自己的观众那里去，所以我从来不发。
我觉得中国人的哲学底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扮猪吃老虎，就是一定不能说哈，我今天做了什么东西你看多厉害。中国人一定要是我默默无闻当一个扫地僧，有一天有人突然说天哪原来这个是你做的什么，就感觉满足拉满。
对对对，然后我会有这种心理的想法，所以一直不太发。现在回望会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行为可能让我错失了很多很多的机会。
比如说呢，
如果你每次做东西你没有发，别人会以为你没有做东西，别人会不知道你在干嘛，或者是你朋友圈里面其实有很多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但是他可能会在工作上对你有注意的人，他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就比如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正好跟你的有匹配，但是他不知道，你不就错过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吗？
我记得以前我刚刚当脱口秀演员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 很少的人知道，就只有我以前离职的公司同事知道。然后他们就会天天问说，你不是当脱口秀演员吗？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讲脱口秀？我就心想，哇，你们觉得这是太简单了吧？你们要能看到我讲脱口秀，那得是我全国知名的程度，你们才能看到，对不对？但我后来没有想过，其实我转个朋友圈他们就能看到。
是的，
对。然后呢，很多人就会比如说有的那种编剧就是给吐槽大会投过稿，他只是投过那么一两条而且没有被采用，他就会出去说我是吐槽大会的编剧。很多种人，
因为人在认识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他的认识成本是很高的，他不可能说我认识你然后慢慢的了解你，发现你越来越宝藏什么，他肯定是第一反应你到底做没做过这个，然后介绍的时候你 title 是什么什么，一切都是非常迅速的。
对，我又想到了甄嬛传。一曲惊鸿舞，嬛嬛说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这种当然是王炸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现在社会确实没有这么低的效率。
虽然我不发朋友圈，但是我经常刷到有一个人说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他是这样的供应商，我确实不认识别人，可能我朋友圈里面有做得更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只看到那个发的，我就觉得哦，那我下次找他。
对，而且这种发的他会一直给你留下一个印象，比如说中介也是，就是如果说一个时常不发朋友圈的中介，
你觉得他转行
了？忘了，对，或者我觉得他可能就转行就干别的事情了。但有的中介，就像那个中介朋友，就之前我们聊过的那个夕阳，因为他也算是那个大学毕业之后干了一份白领工作，然后转成中介嘛。他一开始是有点不好意思，他觉得不太好意思去在朋友圈发自己的房源，因为他觉得啊，我的同学看到我发房源是什么心情？但到后来呢，他发了几次之后，他就觉得他爱上了这种感觉。因为真的很有效，就他发一个就是朋友圈就会有人来询单什么的，他就真的成交之后他就觉得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那我就发，我就是中介，我就中介老板，就这样。
最初的时候刚开始当编辑，然后我们去拍片，一个造型师就跟我说，他就说谁谁谁找私活，谁谁谁私活很多什么的，我说我也当编辑，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约我私活之类的，他就说因为你看起来就是不想要私活的那种人。他会觉得啊，你就不想要，那我当然是给一些想要的人了。就是孔雀不开屏的时候，你觉得他不想交呗。
对，而且你想孔雀开屏它底层是什么，孔雀开屏意味着我要展示自己的欲望，我觉得展示欲望这个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本来就是有点羞耻。
是，我的毛病就是很难展现这种东西，可能是因为给自己立的人设太多了吧。
就是怕别人说啊，你真是好要啊。
对，
但是你看那种真正要的人，比如说邓文迪，大家会说哇，真的很有野心。是一个很有野心的魅力女性。
我觉得这个是遗传的。我刚开始去面试美容编辑的时候，我爸怎么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你去面试的时候千万不要化妆。我说为啥？他说你不化妆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好特别，好不一样。
那你爸是霸总小说看多了吧。
我爸会觉得你就是要显示出来，
就是我有真的水平，我才敢于不化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过于展现自己，
节操高洁。
对，就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如果这个东西我想要告诉别人，难道我就不高洁了吗？
嗯，
难道我要这个东西这个想法它就是肮脏的吗？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我其实受到了我一个女性朋友的一些教育和启发。我那个朋友叫吉成，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师。
嗯，我也采访过他。
对对对，他就是一个非常有配得感的人，而且他非常自然地表现出他想要，你又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就你觉得哇，这人好可爱。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在一起聚会，当时去什么地方，安徽还是一个什么地方，找他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几个在一块玩，那个女生就请我们吃饭嘛。按理说别人请我们吃饭一般就说，哎，你喜欢吃什么菜，你说啊，随便随便，就是你们看着来，对吧？但是吉成就不是，他就说，哎，吉成你想吃什么菜？他说，我想喝鸡汤。女孩说，哦，那我看看有没有鸡汤。他说，哎，今天那个鸡好像没有。他说，想喝鸡汤都没有，真的是。我当时觉得，哇，他好厉害。就是他提要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他是真心的在要这东西。然后你会觉得，哇，他这么可爱的表达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很想去满足他。
对，我觉得我们从小受到的影响就是你不能想要。
嗯，
你就要淡然，
孔融让梨。
对，
我记得我上高三的时候，有一次在那个食堂买那个刀削面，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生产出来，它是那种现削的，我们那个师傅，所以你要排队，然后前面那个师傅就拿出一碗刀削面，我前面排两个女生，两个女生说，哎，你先你先，他说你先你先你先你先，哎，你先吃你先吃你先拿。 我真的很烦，我就把那个软件直接拿走。那样你说啊，他怎么这样？我心想你俩都不要，你给我好。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直接一点，我觉得大家这个事情比较好操作。
是的，你那时候都是怎么介绍自己呢？就是你以前不是很配得感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不用自我介绍，因为在大部分的场合，除了你要面试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你就那种小喽啰，然后就跟在领导的屁股后面，然后他就会说，嗯，这是我的什么助理，这是我的什么什么
啊。其实你是有身份的，
对，你是有一个工作身份，他就会需要提到你的时候，他就会 cue 你。但是呢，我最经常被介绍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个极其没有存在感的称呼，一个小美女，
嗯，
就是经常那种大哥或者大叔的那种级别的领导，然后他也不认识你，但他知道你是他们公司的人，他也不知道你干什么的，但他也见过你，然后他就觉得那就是个小姑娘吧，然后一出去说啊，这是我们公司的小美女，
你甚至不能拥有姓名，
对，他不知道我是谁，他不知道我干嘛，那就知道我是个年纪比较小的女生，所以就是小美女。然后我觉得这个称呼曾在一段时间内让我挺有安全感的，因为你没有什么值得被记住的地方，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值得被追责的地方
啊。是，如果啊，这是斯文，大家就会觉得啊，那如果我做错了，就点名了。
对对，这件事情是斯文干的，然后啊，这是那个小美女干的啊，哪个小美女？反正不是我
啊。
对，
那你说我们不喜欢告诉别人我们很厉害，是不是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害怕自己没有做好被追责，
而且你会人设崩塌。
是，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啊，我前面的塑造的人设挺好的，万一这一次毁在你这个地方怎么办？一世的英名竟毁在这里。尤其是我觉得这跟我的工作性质也有关系，我一直不是很自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基本上要么就是靠平台，要么就是靠别人，你会有一种躲在别人后面的感觉。就比如你当时在做杂志的时候，你老出去，别人都会老师这样叫，然后你出差，别人都很捧着你，然后对你非常好，但是你心里面知道那是因为平台的原因，跟你没有关系，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后来我去效果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有巨大的流量支撑，所以你能做出那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做的东西不是很好，但是乘着流量你就一下子出来了。甚至说我后面去小红书也好，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以至于我们现在做播客，其实我也有一种就是借着你的名气然后上去的嘛，会有一种躲在别人后面的感觉，会觉得哦，那个东西到底是因为我呢还是因为别人呢，其实是有这样的困惑。所以我不太会去介绍我是谁谁，甚至我在效果的时候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给
关掉了，
注销的。有一些人可能看了你的某些东西关注你，但是我不想因为别的东西他关心你，因为在他心里你就是某某某的附属品，或者是你是某某某的背后的东西，而不是你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存在。
嗯，我理解你的这种感受。
我知道有很多评论家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一些评论家他们不创造作品，他们只评论别的文学作品，他自己其实心里面是很心虚的，因为他们不创作。那我的感觉就是我是在做别人的边角料，就是因为别人创造了作品，所以我当时也不太会转朋友圈，因为我觉得哎，那是别人的高光时刻，那是应该被采访的人转发的，而不是我。
但你知道非常讽刺的是，我在做台前工作的时候，我也有跟你类似的感受。
我知道，因为我当时认识一些演员，不只是说脱口秀演员，也是电影演员，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枚棋子。
对，我觉得我只是上台讲了一下，然后你说这个节目有这么巨大的这个流量，他们的宣发，他们的后期等等，我觉得是这所有人把我推到这里，我是在代表他们发声，我觉得我是一个空壳，我是这种感觉。
我也是在明白这个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你不管处在哪个位置，你完全没有一种我确定的感觉。
对，我觉得我以前会遭受很多的声音，就是很多人会说，嗯，斯文就是因为她是个女的，所以她可以在脱口秀舞台上得到那么多机会。我以前也觉得，哎呦，是啊，就是我本来就是个虚假的空壳，我就因为是个女生，所以才得到这么多的曝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我一直对这个事情非常心虚，但有一天我在想，对呀，那我就是女的呀，我又没有借别人的性别。
对，我也是认识了很多人之后，我会发现，我以为那些有主体性的人，在他自己位置，他也觉得自己是个棋子，并没有像我觉得的那么确定。嗯，所以我就在想，世界上到底是谁在确定？后来我就发现，和你的工作没有关系。
嗯，就是能确定自己的人在确定。
对， 我就觉得就算我不是做幕后的，就我怀着我以前的那种心情，我无论在哪个位置，我就算是电影导演的位置，然后演员觉得是自己是导演的棋子，导演的位置我也会觉得自己是资本的棋子。
真的，所以说很多那种 idol 他们就是选秀之后，就因为他们一夜爆火，他们的配得感完全就是跟不上他们的这种成长速度，一夜爆火之后很多人会大崩溃大抑郁，因为你的认知跟你所处的环境太不一样了。
有时候大家会说什么做自己的大女主啊什么的，他当然是非常正确的话，或者是确实可以安慰到很多人，但是他没能安慰到我。真正安慰到我的是，就算做配角也没有关系，就算你做配角，
我也是最佳女配角。
尤其是前段时间，就是这一两年有很多剧然后男女主没有爆，真正爆的是一些配角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你只有男女主你是唱不成戏的。就是如果你要说我要做大女主，那谁该当你的配角吗？当然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 NPC，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一直担任主角这个功能。主角他其实是非常累的，因为主角他一定要正确。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为什么要做人生的主角，我就要做人生的配角。我要做人生的配角，因为我做了配角，所以我更确定了，我身为一个配角，我做错事情怎么了。
对，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小孩啊在上学的时候他的成绩，你知道后来发展最好的那批小孩他的成绩在学校里面都是什么段位吗？就是那个十名左右那种小孩，他后来发展基本上统计是最好的。因为那个老是考第一名的人，他一定是竭尽全力，就像我一样，就我小时候就是初中时候老考第一名，但我那时候已经透支了我全部的能力，所以我后来就后劲不足，我就高考也没有考好。但是呢，那些考十名左右的人，他在学习上呢，你说他没有天赋他也挺有天赋的，但他又没有怎么用力，对吧？他稍微一用力，他就能再前进几
步啊。那有的人用尽全力才十名的吗？
那就没有办法。那你，我觉得你就是要接受自己的位置。就是我天生可能就是一个二十名的人，那我做好二十名的事情就好了。你说我二十名的一个水平，你让我做十名的事情，我也很痛苦。但你让我做三十名的事情，我也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最契合的那个位置。
对，不是说你不能成为主角。而是人是可以在主角和配角之间转换的，
以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以主角的姿态去体验一个配角的人生。
对，你不能说我要每时每刻都叫是主角，你身边的人需要当主角的时候，你可以自动站在配角的位置。
而且我觉得主角和配角是轮流在变换的，
今天我给你配戏，明天你给我配。
但是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大家这个能量状态。我觉得我在很多场合我都会自动成为主角，因为我太喜欢说话了，就是如果大家比较聊得来的话，我就会讲很多话，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就会来注意到我，我就会自动成为这个餐桌的主角。但是呢，那天我就发现，比如说跟那个伊藤老师对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然的主角，虽然他没有想成为主角，但你觉得他的那种能量和状态，就他在说一些很平淡的话，但是你觉得所有人都非常的关注他，而且大家是自动的关注他，不是说啊我要看他讲话了，他就会自动的吸引很多人的注意。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自然就成为了他身边的一个配角，然后我觉得诶，这种感觉也蛮好的，就是帮他打打辅助。
对，你不用特别累的。
对，就是你不用整场一直在拼命的讲话，这种感觉。
是，所以也不是什么主角配角的原因，他就是你只要不执着于一个角色就行，因为世界上是有很多角色的，你可以今天想演什么就演什么。哎，所以有一段时间就出门的时候我会想，今天我要做什么样的人类型的人。
那你做了什么类型的？
有一天不小心那个香水打了嘛，然后我就变得很香，说今天我就要做一个妖艳贱货。你会觉得自己很丰富吗？我今天想成为谁就成为谁。
对，包括我觉得我对包装这个事情后来有点释怀，是因为我突然有一天觉得这就是一张面具，就是此刻我需要去出席一个商务场合，我以前是很抗拒的，就是那些客户啊什么那些陌生人讲话我都觉得很假。但是呢，当我能想到说这是我的一张面具而不是我的本体，我就觉得轻松了起来。那今天我就戴上这个商务的面具，对吧，说哎呀张总你真好，张总今天穿的这么帅，你觉得说这种话也 OK 啊，因为你就是这张面具啊，你就是这个面具底下的人。
但我以前我会有点唾弃面具，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有些面具难道不好吗？
而且这个面具会让很多事情进行的比较轻松和顺利自然。
对，
就比如说这种商务场合大家都真实的说张总我觉得你真的很 low。 那就别聊了，对不对？那我觉得真实是我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就是成年人，我觉得你是有一些真正的朋友的，你也是有一些商务朋友。我是觉得就大家只是交朋友，只是出来吃个饭，没有什么任何的目的性，那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戴面具。本着一些本来就有的工作目的去的一个场合，你再去展示真我就有点不知分寸嘛。
对，你后来是怎么慢慢的有配得感了呢？
当你去做一些这种台前工作的时候，包括比如像咱们现在这个号做的比较大的时候，别人也会说，就像有一个小红书的账号说什么斯文败类涨粉什么什么，老是异军突起，然后说李诞的账号也什么开门大吉什么幕后最大赢家其实是圆圆我就觉得就是你以前可能不会听太多这样的声音，第一次听你会觉得很荒谬，但你后来听多了你觉得好像是怎么回事。那你说这些人他当然对你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这夸张是基于你本身有的东西他的夸张，如果你本身没有这个东西他也没法夸张到这个程度。我后来觉得那些东西所谓的虚名，虽然是虚名，但它是建立在一个本来我实在的基础上，那我要承认我本来实在的这部分。比如说人家说我什么脱口秀女王，那我当时确实只有我一个女的，我也确实只能当女王。
后来发现有好多女王
后来发现很多女王，就觉得OK
大家都是女王们，
第一届女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就会慢慢接受嘛，包括别人夸你和别人骂你是一个道理，就是别人骂你骂多了你就觉得就习惯了，释然了，就这种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自己心没那么虚是怎么做到的吗？我反而不是别人夸我夸多了，我反而是觉得我可以错了。就是我以前为什么不太会敢于转发说自己厉害，因为我害怕自己不厉害。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不厉害又怎么样，就是我就是靠着王思文我就是靠着王思文上位了怎么样
我跟你讲以前啊，就是那个效果举办过一次那个专场的一个选拔，当时我已经上过80后以及脱口秀大会了，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演员了，当时有很多很多演员都在一起比赛嘛，结果呢我觉得我讲的也并没有比别人好，当然我也没有很差，但我并没有比他们好。后来呢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些演员就说，他说跟你同台比赛我们当时炮灰喽，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听了其实很不舒服，我想哼，你说的没错然后但是我当时觉得哎呀我好内疚啊，就我觉得人家也很好，人家也很厉害，我当时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他们在说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心虚的，我说哎呀，我说你们不要这样讲但是我内心是挺抱歉的，其实我就跟我朋友就诉说这件，我说哎，我也没有别人讲的好，但是我感觉我肯定会被选上，我觉得真的很难堪这件事情。他说为什么呀，他说为什么，他说你又没有比他们差，对不对，而且你的人气确实比他们高，你不能不承认你的人气这部分也是你的一个能力啊。我想也是啊，那这个人气也是我自己挣来的呀，我也不是我妈继承给我的呀就算他继承给我那也是我妈继承给我的呀，又不是你妈然后我觉得对吧，我又不是通过什么敲诈勒索继承来这个人气，那我觉得不论是我的外表还是我的性别还是我的人气，它都是我呀，对不对。别人说你这些虚名，你得去思考一下，这些虚名其实本来就是你自己。那你说你借王思文上位，那王思文为什么不让别人能上位呢？
因为王思文认识的人少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少就是我觉得那你就想想为什么别人不行。其实我以前想过这个事情，我在想那凭什么就是我呢，凭什么就不是别人呢？那后来我见了一些别人，我觉得别人确实你没有全方位比我好，你可能某一个点比我好，但你从综合素质来讲你确实没有比我好。我觉得当你认清这个事情之后，你就觉得我是应该的，就是我应该得到这些东西。
对，只要是你觉得我没有糟蹋这个虚名，或者是糟蹋了也没有关系，就这样，我能力就到这样了，就我不是没帮你，我就是努力了。
对，而且你说我是借这个平台上位，你说这个平台它也是有筛选机制的呀，你说平台会随便推荐一个他觉得不行的人上来吗？也不会啊，那平台又不是傻子，对不对。我之前听过一个做投资的一个大哥，他说他其实在公司里面比较喜欢用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年轻人，他不是说在歧视别人的家境，他只是觉得家境好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更有配得感，他们觉得跟领导交流非常的轻松自然流畅，我也能说一些真话，而且我也不是在那里彰显自己说一些非常叛逆没有分寸的话， 他就觉得，哎，我跟领导可以正常沟通，哎，领导今天让我干什么，这个东西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他会觉得这些家境好的年轻人跟他交流非常的简单，但是反而那些家境不太好的年轻人呢，就是同样他们学历都很高，都很优秀，他进来之后他就会觉得跟领导交流非常的费劲，他就会在揣摩你在想什么。当他揣摩你的时候呢，他很多事情就不能顺畅的表达，
不能放开手去做，
对，不能放开手去做，你就会觉得他做这个事情老是磕磕巴巴，老是在看你的脸色，他老是觉得他希望我怎么做，他在揣摩别人的心思，但他不是发自内心我想这样做事情，所以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那个比较自然比较配得的那个年轻人会做得比较好。
嗯，但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就是我当然可能我的样本不是非常精确，我的感觉就是不配得感中的人很多。你想想《甄嬛传》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喜欢的是谁，我记得刚开始那会儿大家都是天天说贱人就是矫情，以华妃自居或者是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比较自信的状态，然后这几年大家带入的都是安陵容来，
对，
大家的就是啊，原是我不配，就是大家会这样。但是我觉得不只只是你的家庭环境，这个社会环境也是一样，就是工作确实比以前难找了，你自己的不配得感确实，就明明你学历很高但是你投了很多他就是不录取，我觉得这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因素的。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现在大家安陵容心态比较广，所以我们才要擅长安慰自己夸自己，把自己推向一个更好的状态。
对，我觉得我们从哪里继承到什么东西，包括我们的大环境都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其实是去下意识的提高这个配得感。
就比如你需要包装包装自己，就比如我们也会写自己的刊例嘛，这也没有说我夸张，我明明就没有几个人，但是我自己说啊，我们是一个大公司什么什么，我们倒是没有这样了，我们只是把自己真正好的一面包装一下，更好的介绍自己而已。但你最近有更好的介绍自己吗？
哎，我最近不是去那个人物演讲吗？
对，
我觉得我以前是不是很想参加这种活动，因为我觉得演讲很累，要写15分钟的稿子，然后我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站在舞台上的人，所以我一般都是拒绝，又没有什么钱，你知道吗？然后呢，这次就是圆圆跟我讲，他说你可以去，因为人物曝光很大。我说曝光很大对我有什么用呢？他说你可以给我们打广告，你给我们播客打广告。所以我在那个演讲里面提了很多我们播客的事情，他在最后说欢迎大家投广告，要不然我们就要涨价了。本来我是觉得诶，这不太好吧，最后讲完之后我觉得巨爽，最后我讲完那句话就是2个月之后就要涨价了，然后我觉得哇哦，充满了底气，而且就是底下的人都在笑，就他们虽然在笑，他们也会觉得嗯，被你这种自信所感染。我在想，就是其实我们即便没有真的自信，没有真的觉得自己很配得，你去说一些自信的话，做一些自信的事情，你装着装着你也就真的自信了。
如果你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助手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助手，就是这些名字就会让你觉得你自己没有那么的自信。但是如果你说你是幕后推手，它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你说人该怎么包装自己呢？
我觉得几个方面吧。首先从外到内，我觉得外在是别人见你的第一印象。以前也觉得哎呀，穿的不要那么花里胡哨的，感觉好像这个人很轻浮，但我现在觉得不是。就是你们发现在你某一天穿得很好看，然后化了个妆，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我今天就是很厉害，就是很有自信，然后觉得别人看你一眼都是在欣赏你。但你有一天就是如果你很没有精神，然后也没有洗头，反正我没有洗头啊，就是我就会戴个鸭舌帽出去，在我没有洗头又戴个鸭舌帽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人。我觉得穿合适的衣服，穿那个我说的这个合适包括得体啊，就是它的好看到一定程度，它也没有特别夸张。
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编辑的时候流传着，就说你如何分辨一个实习生和一个老编辑，就是看这个人穿的隆重不隆重。如果他穿的特别隆重的话，你就不用说他绝对第一天上班。所以我们的赞助商 Lily， 你说你会买，我那时候其实是不太买的，因为那时候他们的风格还是非常商务那种小套装，我就很怕我穿这种别人会说我
用力过猛。
对，但是我最近发现莉莉的衣服好像也不是以前那种感觉了。
对，我觉得这有点那种时代变迁的感觉。你想以前说到什么女强人都是什么刘涛欢乐颂那种，就是一个齐肩短发戴一个那种大墨镜，然后穿一个全身的那种套装高跟鞋，然后到公司走路带风，然后说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就哇好厉害。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女性真正进入职场之后，你会发现职场女性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职场女性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然后你每天哪有那么多精力搞这些，然后摆那个谱，天哪。
现在莉莉的衣服她也变得时髦了很多，她也不是那种商务的套装，以前当时他们的口号可能是说助力你在每一个重要的瞬间，就是我谈一个大客户，今天我要穿一个这样的衣服，
今天我尽在掌握
对，但是他现在好像感觉就是你全天都可以穿，我不用我的关键时刻，我就要舒服，舒服里面他有时髦，带他去一些商务场合也不违和。
对，
就以及现在的商务场合也不像以前都是谈生意，大家坐在那个地方正襟危坐，现在女性的职业会很多，就比如有些人她就不用见很大的客户，她就是天天走在路上就行了，她没有那么多场合，但是她也是一个职业女性啊。
对，但是我觉得她现在的衣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平时会穿就是挺舒服的衣服，但是呢如果你领导突然让你去见个客户，你觉得哎也没问题。
对对对对对，我看前几天那个莉莉还跟海马体合作，他们就跟50位女性一块儿拍了自己的形象照，但是他们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其实都是职业女性，但是他们也有那种什么幻想工程师啊
艺术家。我看，而且我觉得莉莉她这个衣服就是那种寸劲儿呢，我觉得人包装自己就是这种，有一个分寸，就是你得提点力但你又不能用力。
嗯，除了外在的包装，你觉得在话术上有什么包装？因为我觉得在话术上包装也非常重要。
对啊，就像很多人在平安卖保险，他就会说我在世界500强。
哦、
对啊，他就是这样，就是你选取一个点，然后对他进行不失真的一些夸大。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我想包装自己，就是我可能不太想说什么脱口秀，因为过去的事情，我现在可能会说哦，我现在做了一个头部播客就是我觉得你得把这个位置体现出来，对不对？
嗯，我们是一个媒体人
媒体人就有点又低调了，就是取决于你在这个场合是否想要展现自己的这个身份，对吧？
哦，对对对，你就要针对性。
对，不是我在盲目的自夸，对吧？盲目的自夸我觉得确实也没有太大必要，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的包装，像我们这样比较害羞的人，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包装还是有一些比较确定的一些目标嘛。
面试的时候你就是会有针对的夸自己嘛，之前我们线下分享会的时候我也讲过，就是说我在效果面试的时候我答出了我人生最有圆满的答案，我其实甚至答完之后我觉得哇天哪，我还能说这么好的话，
amazing。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进入效果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接触过任何脱口秀，我甚至没有看过效果任何综艺，别人会觉得啊你没有看过这种综艺你还要来面试，当时我就觉得他的职业描述很好，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又来试一试，也没有说一定要来，可能是我的心情比较轻松吧，我整个人很轻松。然后 CEO 面试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你都没有任何喜剧的经验，你为什么要面试我们这个地方，你有什么能力帮我们做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因为我不懂啊，我不懂，大众也不懂，然后没有人知道脱口秀是什么，所以在我慢慢了解脱口秀的过程中，我就可以把我怎么了解脱口秀的过程展现给大众，大众这不就了解了吗？如果你一开始就很了解，你都没有前情提要，大家直接就说了哎，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大众怎么可能知道那是啥？我就这样说了之后，然后 CEO 就觉得哦，好像是哦，确实应该找一个不是很懂然后慢慢慢慢懂的人。
我觉得你刚刚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如何包装自己啊，首先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
对，然后把自己的缺点化为优势
对，而且你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每一个点不论是缺点还是优点它一定都是两面的，这个缺点一定有它的优点，这个优点一定有它的缺点，就是在别人问你的缺点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我的缺点就是过于追求完美这种话真的让觉得就很无语，但是我觉得你要是非常坦诚的能够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本来就让人觉得很强大。就比如别人问我有什么缺点，我就说那可能我性格比较急躁，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急躁所以让我推动力比较强，所以我们项目都是我来推动的，别人都不管的情况下都是我把它弄完的，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我在瞎掰啊大家不要参考我这个答案，但是呢就是你此刻承认自己的真的一个缺点，找出它的优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因为你不断这样包装自己，你自己确实心里面会有底，会觉得我确实不会像自己原来以为的就是那么不行，有这个底气了之后你可能很多东西确实会做得比较顺。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老觉得自己是靠平台吗，然后有一次是不是靠平台的，我当时还在杂志了，我想采访一个我很喜欢的编剧叫板垣育二， 花束般的恋爱，什么东京爱情故事全是他写的嘛。我当时很喜欢他，很想采访他，但是按说你去采访他你就说啊，我是某某平台的，其实你这样会更好一点，但是我当时不是很想用平台的身份，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身份想采访他，就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他就说他平时不怎么接受采访，那是前几年，他现在可能接受采访多一点，他确实之前采访并不多。然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之后，我又给他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然后他就说好吧，那我们开始采访了。我就觉得哦，原来很多事情你只要想做就是可以做，别人不会因为你不是什么人物，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就拒绝你，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蛮厉害的。
而且我觉得越是高阶的人，他可能看的是你本来的一些表达，你的诚意，对吧，你的一些就是他觉得能否跟你 match 的地方。
真的，我当时就说真正的大师是不难请的，是不难采访的，真正的难采访的是内娱明星。
你说的不会是我吧？我觉得是的，就是反而是一些就是有一点点小权力小位置的人，他们是最难搞的。这些人他们看到的就是那些阶层那些 title， 所以呢你用一个阶层和 title 的东西是最容易跟他们相处的。你把自己真心交出去，反而他们是看不懂，他们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比如说我做了什么项目，那个项目是我主导的，然后他们就哇你好厉害。
所以包装自己的时候要看跟你对话的人是谁。
对，这种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包装是一个让你跟别人便于沟通的一个渠道，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看不得别的东西，当你把你的 title 甩出来之后，他就会对你比较尊敬，然后你如果不甩这些，他就很忽视你，然后你们这个对话就很难进行下去。当他对你表示出主动和尊重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是比较好推进的。
嗯，所以包装自己也要看包装场合。
对，你就比如说你要见那种特别特别厉害的人，那种非常大佬非常顶级的人，
你就真我实谈。
其实对啊，你就说我没有什么优点，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是一个很赤诚的人。
对，但是你跟商务对接的时候，或者大家快速的想要达成一致的时候，你们说我是一个真诚的人，我想跟你说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的怎么样，我的怎么怎么，就没有用。
对，他说就我脑子有病。
对，他只想问你，你的报价是多少。
是的，而且你这个到底数据怎么样，对吧。
对，以前我会觉得这样物化了自己，就好像我自己是一串数字一样，后来发现它是你的很多兵器，你有各种身份的兵器，今天遇见这个了，我今天就使用一个趁手的兵器，我对你展示出来。
而且在这个场域里面，你是一串数字，对方也是一串数字，你并没有希望对方用他真人的身份跟你相处，
也会很累。
你并不想接受他那么多的真实的情绪，对不对？那大家还是客客气气的啊，好的圆圆老师。对吧，还是这样比较好，比较轻松。
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大家不要羞于给自己打广告。
对，
不要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这样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会经常在朋友圈里面发我们怎么样，但是
你会多次提醒我。超过十万了，快发个小红书。我说好的。
后来有一次我发了，是因为当时我做了一个汇总嘛，就是过年了嘛，我就觉得我们做了这一年，我就觉得哎，这一年我们做了一直不好意思发，然后今年发一个，结果我发现确实好多人他都不知道我在做这个。他会觉得啊，原来你在做这个，我一直在听都不知道是你。然后我会觉得哦，那我偶尔发发让别人知道我现在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是蛮好的呀，我为什么会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羞耻呢？
嗯，
我如果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羞耻的话，那我到底是谁呢？
嗯，
所以可能后面会发一下，会自我表扬一下吧。
你就发朋友圈，我就是那个圆圆。
这个有点过了。
哎，你知道我们上大学找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一个同学让我很惊呆，在我印象中呢，他就是一个天天到处去玩的一个男生。我觉得他也没怎么好好上学，他就每天就是哎，我去那个什么浙江找一个我的同学玩一玩，去了。回来之后说哎呀，我觉得浙江挺好玩的，明天我要去湖北找一个我的同学。他就是经常出去旅游出去玩。我在想这人将来找什么工作呀。后来呢，中兴就是当时中兴去我们学校校园招聘嘛，他就投简历，他说哎，你帮我看一下我简历写的怎么样。我一看他说曾在大学期间独自游历36个城市。我想我靠，就是你可以把这种到处去瞎玩的这种事情包装成独自游历36个城市。一听就很高端，你知道吗？然后呢，就以他的学习成绩，我觉得根本就拿不到中兴的 offer， 但是他就拿到了，因为当时中兴就招聘一个那种 售前技术支持，就是要去印度。然后因为他这种独立游历的能力特别强，所以他就被派到了印度，然后就那种驻外的工作就非常赚钱。他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的发财，我觉得哇塞，这个人的包装真的很重要。
真的真的，
对啊，
我们的包装就是沉淀30多年，思索人生30多年。别说我们包装自己了，我觉得书的包装以及电影的包装营销还是蛮重要的。
嗯，
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有时候我觉得那些书背面的营销方式，就是那个
妖风，
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耻，你会觉得天哪，这也说的太夸张了，太花里胡哨了吧。但是它确实会让你觉得哇，我要看看这个。
对，我记得李诞的第一本书那个笑场，他的妖风上写的什么你知道吗？
嗯，
黑色幽默小王子。
真的
真的。然后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李诞拿着那个妖风就说，他说这个妖风你们随便看看就行了，就把妖风就扔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觉得黑色幽默小王子对于李诞来说是一种羞辱。但是他也愿意为了这个包装能够卖出去，他也接受这个包装。
你说到这个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跟李诞我们一起做过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李诞脱口秀工作手册，卖的特别好，它是一个畅销书。哦，其实我还是畅销书里面的那个参与者呢。
你不能说参与者，你说畅销出什么脱口秀工作手册核心编辑。
他其实是这样的，他选择的是读客。一开始其实有很多家出版商，读客出来你看他那个包装其实有点像是成功学味道的那种感觉，也有很多出版社能把它做得非常精美，但是最后选择了读客。因为李诞是这样觉得的，他说这本书他不是说要把它做成一个特别精美特别高端的书，让大家看完之后觉得哇你格局好，他不是这种，他的目的是他希望能多一个人读这本书。这个书他铺得很广，他在机场也会卖，他在什么各种犄角旮旯也会卖，他希望能多一个人读到这本书。所以我们在此也要打一个小广告。
对，我觉得我们也是，我现在打广告也越来越自然了。
以前会有点害羞，
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觉得哎呀我在赚钱。但是我后来觉得，我觉得我一定能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问心无愧的一件事情，是我没有说任何违心话。就是我们现在接的广告都是我们发自内心觉得还不错的，对吧？
嗯，
因为很多广告找到我们觉得也没有那么觉得不错，就不会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违背任何良心，然后大家又能知道一个我觉得挺不错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包括我现在写公众号，就是我会直接写推荐几个无添加的美味食品，我其实也没有广告，就是发自内心的分享。我虽然这样说话很微商，但是确实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你就分享给大家。记得我写那个有一个无添加的面包叫 Veganic，
它就是很好吃啊。
对啊，就是很好吃啊，我觉得我吃了就觉得很好吃，我就写出来，然后很多人去买了，我觉得就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所以我们打的广告是我们的公众号。
对，
我们的公众号叫四文和败类。
yeah.
我现在已经对于败类这个名字非常顺手了，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群里面说哎，那个败类说的那个东西到底是啥。首先你会觉得他很冒犯，就但是后来我觉得哎算了，就是也很亲切。但以后都是大家好我是败类。
可以，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愿望。
但是我不要。我要坚持我自己。我是拥有姓名的。
好的。对，那你之后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或者希望别人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包装呢？
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包装吧。帮别人撰稿的时候，给杂志写稿的时候，我会刻意隐藏我存在。后来看到那些很厉害的老师，他们都会把我写进去，他就会说哦，我在跟这个人交流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我会刻意把我隐去，但是我现在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隐去的。我在跟李诞做，
我就是头部播客的原因。
我跟李诞做播客的时候大家会说啊，你跟思文在这边就是感觉大家有说有笑，为什么在跟李诞那边就突然严肃了起来。其实不是严肃了起来，一开始给他做的时候就是当单口播客做的，但是他不想一个人讲，那我就随口搭几句，并不是说我正式的成为里面的一员，就是有点像一个引导的角色。那我本来就没有必要过于展示一些我的存在，但是我也不会刻意隐藏我啦。
但事实上确实咱俩关系更好。
这当然。
哎，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那个我忘了那个演员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挺难记的，就那个律政俏佳人的女主角。
嗯，
就是她当了很厉害的演员， 之后呢，他又做了很多制作人，就比如说《大小谎言》《爱与死亡》都是他制作的，就是也很卖座的一些美剧，因为他影响力很大嘛。他到后来还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读书会，就是只要他提到的书都会非常非常畅销。然后我觉得哇，这就是我理想的人生。包括鲁豫也是，就有一天我看他在 B 站上讲电影，就是陈鲁豫说电影，就是一个号，这个号粉丝不是很多啊，就十几万，就是比起鲁豫本身的这个名气还是比较小的。后面的那个 title 就是媒体人陈鲁豫，哇，我觉得好羡慕呀。就是我在想，有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可能它也不只是一个品类，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播客，可能过段时间也许我们就去做剧了，或者不一定，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做什么事情，可能你做的很多事情可以被归类为一个媒体人。而且关键是我觉得这个称呼呢，它适用于一个非常著名的人，比如说陈鲁豫说我是媒体人陈鲁豫，你就说哇哦好厉害。但你说如果你是个媒体人张三，你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无名小卒。所以我觉得我的那种 ego 还在哈，就是我希望那种呢就有一天非常非常著名，别人说啊介绍一下自己吧，我说我是思文。哇哦，他就是这么有底气，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愿望。
那我们确实可以做一些媒体可以做的事情，后面我们可能也会请一些嘉宾来聊天，或者是我们可能也会在自己的公众号采访一些人之类的，然后把东西变得更丰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一直聊天，可能我们还在自己的小天地嘛，我们可以出去跟更多的人聊天。
可以的。
对，因为上次我们的几次外出的体验都非常好，就是你和伊藤老师，你回来跟我说，你说跟他聊天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向外了。
真的，跟他聊天感觉受到了开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的能量频率整个会变掉那种感觉。
是，有一次我们跟小红书一起合作的一个活动，我们也跟很多人聊天了嘛。我那个张天翼、张怡薇还有袅袅，袅袅因为我认识嘛，但是我和张怡薇和张天翼刚认识，刚开始说话，我就觉得天哪，向外走也太开心了。
对，因为我们内部的问题已经差不多处理好了，
接下来我们的征途是星辰与大海，
走向世界。对，我们到时候走向世界的时候也会好好包装自己的。
对，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最后呢，感谢商务时尚品牌莉莉的赞助，也谢谢莉莉加持时髦打工人自信之外还有更轻松时髦的状态。
对，
就这样，拜拜
拜拜。